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听到的是第921期空中明慧周刊。
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于明慧网发表，2019年欧洲法会伦敦召开，师尊致贺词，清除迫害唤醒良知，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大陆综合消息，修炼原地。
现在请听详细内容。首先请听时事新闻。新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于明慧网发表。师父新经文，参加欧洲法会的大法弟子大家好于2019年8月31日在明慧网刊登。
2019年欧洲法会伦敦召开，师尊致贺词。2019年欧洲法轮大法修炼心得交流会于8月31日在伦敦中央礼堂隆重召开，来自欧洲29个国家以及美国、阿根廷、中国、越南和以色列的1000多名法轮功学员参加了法会。师尊为法会发来贺词，已经在明慧网刊登。师尊再次叮嘱，大法弟子的修炼不只是为了个人的圆满，是为了助师救度众生，是深有使命的，这是你们能成为大法弟子的原因。师尊希望大法弟子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来自意大利、捷克、英国、奥地利、德国、波兰、法国、瑞典、比利时、瑞士的17位法轮功学员在法会上交流了他们在工作、媒体、推广神运、给政要讲真相等方面的修炼体会。意大利学员拉斐尔交流了他在神运推广中突破自己的极限，在师尊的呵护下体验到大法的神奇。来自德国的彼得在修订德语版转法轮过程中体会到，没有师父一切都不可能。克里斯汀娜来自奥地利，她8岁时第一次阅读了法轮功，交流了法轮大法的法理，伴随着她度过了儿童、少年和青年时期。在遇到挫折时，他能用大法的法理提醒自己，将看似不好的事情转变成好事，同时让周围的人感受到大法的美好和修炼人的真诚、善良和宽容。他见证了修炼人只要遵循师父的话，一切都会变得美好。法会提供了8种语言的同声翻译，在庄严祥和的气氛中，与会者聆听每一位发言者的交流，从中对照自己比学比修。斯蒂芬妮住在法国南特市，她于2007年开始修炼。这次的心得交流会让我有很大的醒悟，作为大法弟子，我们肩负着重大责任。我最近读的师父经文中，责任这个词频繁出现，形成了回声。同修的交流很有力，很多都提到向内照，这提醒我看到了自己的执着。来自瑞士的法轮功学员丹尼斯表示，师父给欧洲法会的贺词让他警醒，他感受到师父宏大的慈悲，他知道自己必须抓紧时间去做法轮大法弟子该去做的事，特别是听师父说，有没做好的，现在还没结束，那就做好你们该做的。我看到希望，也感悟到师父慈悲的警示。
接下来请听清除迫害唤醒良知。8月29日至9月1日，来自欧洲各地的部分法轮功学员分别在著名的特拉法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唐宁街首相府对面、大英博物馆前以及莱斯特广场等著名景点举办系列讲真相活动，吸引了大量民众观看和了解， 有的还当场就跟着法轮功学员学练功法动作。8月29日，学员在多处著名景点举行了集体练功讲真相活动，让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以及更多的本地人听闻真相，了解发生在中国已长达20年的迫害。29日上午10点至下午6点，法轮功学员在英国国家美术馆前的特拉法加广场，俗称鸽子广场，练功讲真相征签。在大学里教哲学的菲利普·威尔逊在征签表上签名后表示，他第一次听闻法轮功在中国遭受迫害是15年前，那时他是大赦国际的成员，他很震惊这场迫害至今还在继续。威尔逊表示，法轮功学员应该拥有练功的自由。我支持法轮功今天在特拉法加广场的活动，我佩服今天参加活动的人们，这样的活动能让更多的人知道迫害事实，非常好。在汤宁街10号首相府对面，一群大陆年轻人围着2名西方法轮功学员，听他们用英文讲述法轮功红传世界、真善忍的美好和学员反迫害的真相，高兴接过真相资料，并认真阅读真相展板。最后，这些年轻人愉快地跟法轮功学员告别，带着满脸笑容离去。
8月30日，法轮功学员在伦敦中使馆前和英议会广场举行停止迫害法轮功新闻发布会和重大集会，慈悲呼唤世人了解真相，汇聚正义之声，谴责中共残酷迫害法轮功和活摘器官恶行，要求中共立即停止迫害，呼吁英国政府和国际社会采取正义行动，一起结束中共迫害。集会上宣读了3位英国议员写给法轮功学员的支持信，议员伊恩·莫里呼吁国际社会需采取更多行动，制止中共侵犯人权。30日下午，法轮功学员在伦敦议会广场花园集体练功，向民众展示法轮功的功法。祥和的练功场面吸引了许多人。梅和他的妈妈从曼彻斯特来到伦敦看望梅的女儿。在议会广场花园，他们被法轮功学员明亮的黄色 T 恤吸引，听到法轮功学员因为修炼真善忍而受到中共的迫害。他们说，你们在做的事非常伟大，你们遭受如此惨烈的迫害，还能以这么和平的方式抗议，我觉得所有抗议活动都应该像你们这样。我们拍了许多照片，我们会将这些照片传到社交媒体上。8月30日晚间，作为在伦敦弘法讲真相的系列活动之一，欧洲法轮功学员分别在特拉法加广场和中使馆前举行了烛光守夜活动，悼念因不放弃信仰真善忍而被中共迫害致死的中国同修，同时呼吁世界民众伸出援手，共同制止中共的迫害，维护人性应有的善、道义和良知。
8月30日，来自欧洲、北美、亚洲的34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举办大游行，向伦敦这个古老帝国的首都展现了法轮功的美好和修炼者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并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特别是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恶，引来沿途民众特别是华人的极大关注。游行队伍从摄政公园出发，通过中使馆前，途经著名的商业街牛津街，穿过中国城，到著名的鸽子广场，沿着英国政府集中地白厅大街前进，经过英国首相府，最后抵达议会大厦。整个游行历时2个多小时。库姆一家三口到伦敦旅游，他特别强调了队伍中还有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和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等方面的内容，让他们感到很震惊。当他们得知在中国不能提到真善忍，法轮功学员只因为坚持修炼真善忍就遭受中共长达20年的迫害时，库姆先生说，这迫害当然是错误的，人不应该这么做。太太说，这是来自德国的人无法想象的事情，人们简直无法想象怎么还能因为这事情修炼真善忍受到迫害呢，太可怕了。来自苏格兰的经济分析师安德利亚表示，我们知道在中国发生的一些压迫民众的事情，特别是中共在其中高科技的运用，我们更加同情法轮功学员在中国的处境。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发生的这种压迫言论自由、信仰自由的事情都让我们很难过，特别是中共政府在利用高科技对抗自由社会的民众、核持不同意见者， 中共在这一点上做得非常前卫，这就是共产党。
8月24日，来自悉尼各地人士和法轮功学员在悉尼主要商务区帕拉马塔市的世纪广场举行集会，声援当地法轮功学员曝光活摘器官罪恶，敦促澳洲政府谴责这一罪行，并尽快采取行动制止迫害。帕拉马塔市长安德鲁·威尔逊对集会上的人表示，感谢大家今天来到这里。他说，我们都知道中共的罪恶，我们谴责中共所犯的种种罪行，包括对中国法轮功学员和其他良心犯强摘器官的罪行。澳洲联邦联合党候选人加内什·洛克将法轮大法称为光明，他认为光明最终将结束中共政权的黑暗。他还引用马丁·路德·金的话，黑暗无法驱逐黑暗，只有光可以做到这一点，仇恨无法驱走仇恨，只有爱才能做到。他还说，法轮大法正在和平地做着这一切，这就是我崇拜法轮大法的原因，我全力支持你。澳大利亚阿德莱德法轮功学员8月25日在阿德莱德大学附近设信息台，向民众介绍功法，并揭露中共迫害人权、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暴行。
8月24日，美国大费城地区的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费城中国城，庆祝 3.4 亿人退出了中共的党团队组织，简称三退，并向民众介绍法轮功，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事实。当天正值费城狮子会与当地警察局在中国城举办社区联欢活动，很多民众接受了法轮功真相资料，并签名反对迫害。
下面是本周收到的中国大陆学员近期遭迫害案例。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70岁老年法轮功学员马运华被非法判9年，勒索罚金2万。马运华要求上诉，马运华曾被非法判刑7年，在陕西省女子监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迫害。马运华于2018年11月1日遭非法庭审至今近9个月。这期间他多次上书法官，阐述自己的修炼合法，要求无罪释放，索要被克扣3年多的养老金，均石沉大海。
河北省秦皇岛市法轮功学员李延春与妻子裴玉贤2019年5月31日上午在昌黎县法院被非法开庭，所谓的法官不让当事人说话，阻挠律师辩护，草草收场。8月27日昌黎县法院开庭念判决书，非法判李延春7年6个月，勒索罚金2万元，裴玉贤4年，勒索罚金5000元，夫妻俩当庭表示上诉。
重庆市江北区72岁的法轮功学员蓝泰莲老太太被非法判刑4年，被勒索罚金5000元，随后提出上诉。重庆市第一中级法院不依法纠正冤案、假案，驳回上诉。蓝泰莲老太太一直处于取保候审的状态，2019年8月30日被截入合川区看守所。
安徽省合肥市67岁的法轮功学员李国珍与80多岁的丁子清女士2019年5月22日在合肥市蜀山区法院被非法庭审，分别被非法判刑3年4个月2年，并勒索罚金。丁子清2018年6月23日与李国珍在肥西县被绑架。
下面请听一组来自世界各地海外学员正式大法讲真相摘要。8月26日至9月1日，加拿大多伦多市政府大厅举行了为期一周的真善忍国际美展，这是由多伦多青年法轮功学员主办的，是自2004年以来第三次在多伦多市政厅展出。在26日的开幕式上，多位政要到场祝贺或发来贺信表示支持。多伦多基础设施与环境委员会主席、北约克社区委员会主席兼市议员詹姆斯·帕斯特尔纳克在美展开幕式上说，我代表市长庄德利与市议员欢迎美展在多伦多市政厅举办，我们为此感到很荣幸。安省议员罗曼·巴贝尔说，我们有责任帮助被剥夺自由的人们，包括数百万被中共迫害的法轮功修炼者，我非常明确地支持法轮功。他还说，我在前苏联出生，直到9岁时才离开，尽管我当时还是个孩子，但非常清楚地记得 生活在共产主义政权下是多么受压迫，共产主义政权残暴，不能容忍自由，而且压制人们的思想、言论及基本人权，人们感到恐惧。
9月2日是美国劳工节，法轮功学员参加了美国大华府两个城市的社区游行，当地民众表示，真善忍在当今社会非常重要，这个美好的信息把民众凝聚在一起。马里兰州联邦众议员拉斯金与法轮功学员合影，拉斯金议员说，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游行队伍，他很高兴看到法轮功学员把真善忍的美好信息带给当地社区。拉斯金说，每个人都喜欢真善忍。
8月23日至25日，瑞士法轮功学员再次参加了在伯尔尼举办的亚洲节，在舞台上和设立的展位前演示五套缓慢圆的功法，将法轮大法的美好展示给大家，并向路人分发真相资料，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虽然活动当天烈日炎炎，很多路人还是驻足和学员交谈，了解详情。有的签名表示自己对法轮功学员的支持，有的询问集体练功时间和地点，打算去学练法轮功。社会教育工作者达甘就是在和法轮功学员长时间交谈后，第一次对此有所了解。关于中共20年来的迫害，他说，我第一次听说，我以为我听错了，在当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这简直是无法想象，这是犯罪，政府对自己的民众系统的摘取器官，这实在是让人匪夷所思。特别是他们知道修炼法轮功的人有健康的器官，所以就特别摘取他们的器官，这不可理喻，政府应该支持他们广传法轮大法，而不是将他们当作器官库，这真是岂有此理。
8月27日法轮功学员应邀参加了在德国北威州主要城市之一的埃森举办的健康日活动，学员们在舞台和信息点上演示功法，并为反迫害征集签名，许多民众对学法轮功表现出浓厚兴趣，马上现场学功。学员还特地于9月1日和9月4日为他们开设两次功法学习班，很多民众在了解到这么好的功法被中共迫害后，立刻为反迫害签名。
下面请听大陆综合消息。河北女青年在北京被绑架，父亲去找女儿被扣留。河北省涞水县法轮功学员李爽今年28岁，在北京一家电子产品公司打工。2019年8月11日下午6点半，他乘坐北京121路公交车时，突然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警察拦住了公交车，把李爽劫持到北京西城区看守所。2019年8月26日，李爽的爸爸李国林和一位亲戚前往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外派出所打听女儿的情况，从早上9点进去一直没有出来，那位亲戚当晚9点才放回。李国林已被非法扣留至今已超过24小时之多，警察已经严重违法。李国林的妻子当晚给派出所打电话要他们放丈夫回家，其中一个警察态度蛮横地说，让他回家，你来接他呀，你在哪儿？你在家吗？这明显是威胁。据悉，李爽、刘春爱、严勇和岳丽勇夫妻均遭非法刑事拘留，被劫持在北京西城区看守所。据悉，李爽被非法提审四次，给警察讲真相，堂堂正正证实法轮大法的美好。现在李爽的父亲李国林又下落不明，李爽的妈妈思念女儿，牵挂丈夫，承受着巨大的精神压力。
北京大法弟子在派出所讲真相，否定迫害。8月20日，北京丰台区某小区杜姓同修家中，突然被丰台区某派出所恶警非法闯入，领头的是副所长，当场非法抄走多本大法书籍、小收音机、周刊等物品，并将三位正在学法的同修绑架至派出所。三位同修一直不配合邪恶，保持正念，在派出所一直讲真相，把通告告诉他们，让他们给自己留条退路。期间共劝退八名，两个警察、五个保安、一个市人，使他们明白了真相。在深夜11点多，杜同修的儿子、女儿来到派出所，派出所副所长和他们谈了大约20多分钟， 被告知杜同修要被非法拘留14天。王同修是第二次被绑架，因为是70年大庆前夕，所以比平时都严。三位同修听后都不承认这种迫害，齐发正念一个多小时，在师父的加持下和大家的正念中，解体了派出所所说的杜同修要被非法拘留14天的说法，于次日凌晨3点左右被家人都接了回家，谁也没被拘留。
举报原深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施志刚。2019年5月31日，民慧网发布通告，美国政府将严格审核赴美签证，对人权及宗教迫害者、迫害反共者拒发签证、拒绝入境。这一消息发布后，民慧网陆续收到中国民众的举报信，原深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副局长施志刚被民众举报。施志刚出生日期1958年9月，出生地湖南省常德市。施志刚在1999年11月至2001年8月任南山公安分局局长，后被提拔为深圳市公安局副局长。2009年12月起又被升为深圳市公安局党委副书记、第一副局长、正局级，主持迫害反共。施志刚长期主抓深圳市国保支队、市公安局610维稳处工作，是深圳市迫害反共的元凶之一。所谓深圳市法治教育学校深圳西丽洗脑班，是一个明里打着法治旗号、暗里违法犯罪的黑监狱，从2001年至2010年以非法关押迫害过800多人，至今他共计残害了上千名反共学员。施志刚及其治下的国保大队对此犯下不可推卸的罪责。有资料显示，2012年迫害一个深圳户口的反共学员，深圳洗脑班就可以得到7万元的经费，由深圳市政府财政支出。大力抓捕好人可以捞钱，这与施志刚因贪腐受到公安部党内警告处分的新闻报道高度吻合。可想施志刚属下的国保大队能干出什么事，制造多少冤案。施志刚及其下属国保610执法犯法，迫害法轮功学员的黑社会行径至今没有收敛。2018年遭绑架和非法批捕的深圳法轮功学员至少有11人，遭非法庭审尚未宣判的有5人。
严正声明，严正声明是在中共高压迫害下曾经写过不练功保证的法轮功学员，现在宣布重新修炼的声明。本周195名大法学员严正声明，一切不符合大法的言行全部作废，表示要加倍弥补给大法造成的损失，兼修大法到底。
世人觉醒，本周101名觉醒世人郑重声明，以前所写所说所做对大法对师父不利的言行全部作废，相信法轮大法好，支持法轮大法，弥补过错。
中国游客说再不退党就晚了。明慧记者伦敦报道，2019年8月底来自欧洲各国的上千名法轮功学员聚集在英国伦敦，参加一年一度的欧洲法会和包括游行、集体大练功、烛光夜道等系列活动。这些活动不仅引起了英国民众的关注，也吸引了大陆游客和海外华人的目光。一家从美国来旅游的华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活动后觉得很好，说在美国也见过法轮功游行。一对刚从中国大陆到伦敦的母女不停地给法轮功学员游行队伍拍照，与学员交谈后，他们很高兴地用化名退出了中共组织。之后他们表示回去会告诉亲朋好友。母女俩很愉快地跟法轮功学员告别，表示还要继续观看游行。一位六七十岁的大陆游客遇到法轮功学员后，学员跟他讲什么都爱听，提到中共对法轮功学员以及中国百姓的迫害，他说现在看得特别清楚，我老早就盼着他共产党完了，现在他真的时日不长了，你讲的我都明白。他说我比你体会还深，我就在他眼皮底下在那生活，所以共产党什么样我非常清楚。法轮功学员跟他提到退党的事，他说如果现在要不解决这个问题那就晚了，要不退出来就晚了，再不退就晚了。法轮功学员问他，你已经感到这个紧迫感了？他说我早就感觉到了，我早就盼着他完，他老不完，我有点着急， 现在您看这形势，中共说完就完了。刘先生带着很明显的大陆北方口音，他看到法轮功学员感觉很好，觉得人应该有正义。他说自己的大姨就是法轮功学员，他没干什么，就是出去发个传单，就被抓进监狱去了。对于中共迫害法轮功，不让人修炼真善人，刘先生说，那你说他中共还能行吗？我不给他党费。学员建议他退出中共，告诉他用化名就可以。他很高兴地同意退出中共，并谢谢法轮功学员。刘先生还说，我们在内地公园里都不敢说这些，陌生人盯着你，如果说了什么，一滴溜就给你滴溜走了，把老百姓都当成牛鬼蛇神，坏人早就横行了，老百姓叫他中共给收拾苦了。法轮功学员告诉他，如果人人都修炼真善人，世界就安宁了。他也赞同，真和善都是好的，你得善良，不善良得折寿啊。人图个啥，不就图个乐呵点儿，长寿点儿。他认为中共不让人修炼真善人，假恶报就横行。现在中共就是横行，内地老百姓像我这个岁数的，是凡退了休的60岁以上的人都像我这样的想法。法轮功学员请他带向他的大姨国内的法轮功学员问好，他高兴地答应了，并跟法轮功学员愉快地告别。
看真相故事篇，解决了工程安全隐患。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家属。我的妻子是修炼20年的大法弟子，最近我萌发出想修大法的念头，妻子鼓励我把最近发生在工作中的事情写出来，感谢大法教我做个有益于他人的好人，同时也要把希望的种子传给他人。我是做建筑结构设计的高级工程师，2019年3月的一天，一家建筑设计公司临时紧急委托我单位私下帮助设计一栋楼，图纸上不用签我们的名，因为这家建筑设计公司在做一片住宅小区的工程，工期紧干不完。我负责画这栋楼地上部分的图纸，另一位工程师负责计算的工作和画地下部分。那家建筑公司给出了计算模型与画图的标准。我画到屋顶时发现有些问题，把对方公司的计算模型找出来看，发现他们的计算模型有问题。这个坡屋顶起坡点有些特殊，他们那么计算显然不对。我提醒我单位负责计算的工程师，告诉他对方的计算模型不合理，但是这位工程师并没有理会。对方公司的这片住宅小区那么多栋楼都是这么设计的，他懒得管。另外他整天忙着炒股票，闲暇时在网上看电影，觉得设计一栋楼没多少钱，又不签自己的名，没责任。按常理我不是负责计算的，更没有我的责任了。晚上回家，妻子在看法轮功真相片《为你而来》，我也跟着一起看起来。影片真实感人，讲的是一个自私霸道打骂妻子的混混变成了一个戒烟酒有责任为他人着想的法轮大法修炼人，法轮功学员为说一句真话放下生死走上天门的故事，深深地震撼了我的心。我知道这都是真实的，因为妻子就是从中共这场迫害中走过了20年。影片中高层生命为救众生吓走人间，我在梦中也出现过这种场景。梦中我是有翅膀会飞的，可是越来越沉，飞不动了，一层一层往下沉。和我一起下来4个人，最后都降到人间。我非常渴望回归，我也要按照法轮大法真善忍的原则做一个为别人着想的好人。我跟妻子说，等我干完这个工程，单位没啥事儿了，我也想看转法轮。第二天上班后，面对这个工程，我不再认为这没有我的责任，不是我该管的。我突然感觉到买这片房子的老百姓很倒霉。这个工程在辽宁省的一个三线小城市，老百姓买一套房子可能要用一生的积蓄。更严重的是安全问题，设计人员懒惰不负责，再加上施工时的偷工减料，问题叠加在一起很可能出现安全隐患。在中国大陆不断爆出房屋没盖完就出现安全事故的新闻，而且还是很大的房地产开发商， 都是因为整体社会道德水平下滑，人人都向钱看，抢工期不负责任造成的。于是我自己重建了计算模型，结果发现那家建筑设计公司的计算模型问题很大。他们计算的坡屋顶下的梁是400毫米高，其实换成600毫米高的梁都有问题，而且那个位置的集中力很大，如果发生事故会没有预警的突然断裂。我再一次和我单位负责计算的工程师提出了这个问题，并把计算模型和结果给他看，讲明利害关系。现在的人对于给自己提意见大多很反感，但是我不能怕自己给人提出问题之后招人烦，我得替买房子的老百姓考虑。他听后没有生气，拿起电话与委托我们设计的公司联系，对方的负责人认识到问题很严重，说要重新考虑怎么解决，还说那片小区的图纸都经过施工图审查机构审查通过了，竟然谁也没有发现问题。我回家跟妻子说，我得感谢大法师父，我只是有了想修炼做好人的愿望，师父就帮助我解决了工作中的问题，让我对得起自己的良心，给那片住宅小区的百姓解决危难于未然。
下面请听人心与因果。成念法轮大法好，肿瘤消失。大陆来告，半年了，上中学住校的外孙女经常肚子疼，吃东西经常吐，不得已她的妈妈只好天天晚上把她接回家，吃药吃热乎乎的饭，早晨又把她早早送回学校，几次三番找医院看大夫，疼痛时轻时重，孩子的身体每况愈下，功课落下不少，家长急孩子更上火，地区医院、二院、四院都去检查了，检查结果三个医院三个结果，孩子的爸爸只好带着孩子到省儿童医院，经过系统检查确诊为卵巢囊肿，瘤子 6.3 厘米乘 4.9 厘米，必须得动手术了，但省儿童医院病号太多了，要动手术还得有一段时间，没办法，孩子的爸爸只好托关系找门子到了省二院，复查后熟人大夫说下星期五做手术，下星期三再来复查吧。看到从省城回来的外孙女又黑又黄的小脸，满脸透露着无奈消沉与痛苦，我感到很心疼。我告诉孩子，孩子，许多有大病的人诚心敬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得到了神佛的护佑，病好了，你就诚心敬念吧。我让孩子的母亲也跟他一起念，说来真是神奇，念着念着外孙女的肚子不那么疼了，念着念着疼痛消失了。6月14日左右他们又来到省二院复查完八项时，大夫带着几分诧异与兴奋地说，第九项检查完你们可以回家了。成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肿瘤就没了，这是现代科学无法解释的，但这确实是实实在在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不争的事实。6月15日左右，外孙女一家人满怀对大法的感恩回到家乡，外孙女健健康康快快乐乐的返校上课了。
曾经行恶未忏悔，合肥市汤道红遭报瘫痪。安徽来告，汤道红，男，原安徽合肥市原皖江机械厂保卫科科长，现已退休，曾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现已瘫痪。皖江机械厂原来是军工企业，1993年军转民，从大别山搬迁至合肥市，但军工的编制还保留。1999年720协党开始迫害法轮功以后，当时的厂保卫科科长汤道红与610办公室配合多年，积极参与迫害该厂的法轮功学员，对他们进行绑架、抄家、关押、折磨、强制洗脑。汤道红的妻子在720前也练过法轮功，协党迫害后，汤道红就阻止妻子继续修炼。2000年，汤道红对去北京上访的皖江厂法轮功学员实行抄家。2000年1月1日，皖江厂法轮功学员曹月秀、何永生、张武顺、卞茂林等在户外练功，汤道红参与对他们的绑架、关洗脑班迫害。2001年4月25日，汤道红带领610人员上门绑架法轮功学员张武顺， 导致张武顺被迫离家，流落在外。2002年底的一天晚上，皖江场保卫科人员伙同610办案人员、110警察、七里塘镇派出所警察包围了张武顺的家，先将他绑架到红星宾馆洗脑班迫害，后勾结法院对他非法判刑8年。2004年以后，汤道红又多次配合610抓捕法轮功学员曹月秀、郑树存、孔德文、郑义华、李云、汪运珍、杭霞、陈元兰等，这些法轮功学员都数次被绑架，非法劳教多年。其中孔德文在劳教所被迫害至双眼近失明，行动困难。李云的父母、弟弟、丈夫因迫害而遭到巨大伤害，先后失去生命。从古至今，诽谤佛法、迫害佛法修炼人的罪恶极大，必遭天谴，谁也逃脱不了。在2018年9、10月之间，汤道红在一次饭局中喝醉，下饭店楼梯时一脚踏空，摔坏大脑，送医做了脑部手术，至今还在深度昏迷中，住院至今。
各位听众，您现在收听的是空中明慧周刊，现在是修炼园地节目时间，有以下的文章和大家分享。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发真相资料不是过时的举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1日。多年来我走过的地区，遇到不少99年以前得法的老大法弟子，一般大家遇到一起切磋一下当前正法形势和各地修炼的整体状态是很正常的，但是普遍发现一个问题，就是提到发真相资料，很多人竟然嗤之以鼻，这令我十分惊讶。开始还以为是修炼人的意识状态和认识问题，可是时间久了发现根本不是。表面上普遍表达出来的原因是好像发真相资料是过时的行为，可是实际上接触久了才发现，其实就是一个怕心的问题。如果说发真相资料是过时的行为，那么明慧网为什么每期都有各种不同角度讲真相资料的更新和资料的质量不断提高，越来越完善正规？而说这些话的人虽然都是老学员，但是如果能做点其他救人项目也就罢了，可是往往他们以各种借口拒绝、嘲笑、反感，甚至看到资料就吓得产生愤怒，根本不做其他任何救人项目，每天除了练功、看书、吃喝、享受天伦、挑资料点和协调人毛病，也看不到干点啥正事了。如果是一个地区如此，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如果是一段时间如此，我也不想多说什么。可是五六年了，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人，这就不对了。什么借口都有，就是不说自己害怕。其实监控是对人起作用的，超常的大法弟子为什么被这点事情就障碍住了呢？能出来讲真相的人更少，有的地区干脆没有人出来讲。其实有几次我对接触到的常人讲真相的时候，往往这个人回家就能在自家楼道或者门口接到别人发的真相资料，过后回来反馈给我。这种情况我想每次都是师父鼓励我吧，所以我想师父和正神是默默地在帮助修炼人增加救人力度的。但是如果一个修炼大法的人除了自己学法练功救人的事啥也不做，那么师父和正神就没有办法帮你了。在正法中，师父是把救人的威德首先给了弟子的，正神也只能是侧面帮助而已。可是如果肩负如此重大责任的我们什么也不做，不就违背了自己下世的誓约了吗？正法结束后，宇宙中哪里有自己的位置？不知同修们想过没有，不同时期的考验是不同的。早些年迫害开始的时候，我们发资料也是害怕的，因为没有做过。等到后来不害怕了，熟悉了，城里开始安装楼宇门了，困难变相了， 当我们又冲破这一阻碍的时候，想尽办法不被阻碍的时候，楼宇门也挡不住了，又出来监控了。开始的监控也没太挡住我们，因为毕竟很多小区的监控只是在一些路口或车库门口，但是现在街道上甚至高档小区的各家门口都是像素很高的摄像头。当然随着各种通讯设备的发展，明慧网给我们提供了更多的渠道讲真相，比如电话、彩信、光盘视频、真相网站、网络邮件等。其实只要我们想做，什么形式适合自己去做就可以救人。可是真相资料仍然是很主要的辅助方式，毕竟能把一件事情完全说清楚的，能把邪恶的中共花费近百年时间给大陆人洗脑的灌输彻底清洗干净的，不可能是一时半会儿一句两句话能解决的。所以先讲三退后，能做到彻底让人明白的，还真的是需要一定文字说明或者视频说明的东西长期配合。现在还有一个挺普遍的事情，政法是要结束了，现在人间的对应也反映出来了，全世界都在反对中共，可是大法弟子这个时候不是更应该全面救度众生，配合天象变化吗？抓紧学法是对的，但是看到的是很多地区的同修以此为动力大量学转法轮，其他讲法一概认为不重要，互相攀比谁能一天看一遍或者半本书，只以抓紧提升自己的层次为重。什么救人，什么各地讲法，用他们的话说没用。同修们的表现是经过多次切磋无效的，有的甚至不容任何分说，别人的认识都不如自己的高。其实未来的宇宙是无私的，修炼人单纯为了个人的层次而做什么都无法达到新宇宙的要求，学多少法都不能应用到师父要求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主要的任务救人的事情上，又能有什么用呢？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选择，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3号。在我20多岁的时候，我经历了一段苦闷彷徨的日子，后来我决定去圣地拉萨，希望借此获得解脱之道。在路途中，我有幸遇得法轮大法，当时同行的人中有一人带着转法轮，他把书翻给我看，我看到首页作者照片，心一下安定下来，一种从未有过的安稳感觉让我心生一念，找到了。现在想来，那是一种全然的信赖。我的父亲在文化大革命时遭受过严重的迫害，那时我还小，母亲告诫我少说话，我就很少说话。长大后，我性格内向，不善交往，总爱独处，就喜欢看书。可越看，心中的疑惑越多，很迷茫，甚至没有了人生的方向感。一看转法轮，我的心敞亮起来，我当即做出选择，修炼大法。从此，我遵从师父教诲，走上了一条修炼的路。不久，邪党僵尸流氓集团发动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造谣铺天盖地而来，来自家庭、单位、社会方方面面的压力让我必须做出选择。我没有多想，我就选择相信师父。在这样一个你争我夺、尔虞我诈的乱世，在这样的情形下，师父还教我们真善人，按照真善人去做，这难道还不是最值得信赖的人吗？我就坚信师父。当时单位有很多人在练法轮功，单位领导把所有这些人都召集起来，组织所谓的学习，然后叫大家写保证书，我不写。后来他们就给我丈夫施压，让他帮我写，我说他写的不算。可后来我被非法劳教，心智迷失，配合邪恶，做了很坏的事。当我脱离那个环境后，一下子明白过来了，我哭倒在师父法像前，痛不欲生。哭着哭着，突然我头脑中冒出一念，你趴在这儿不起来，那才是师父最痛心的呀。
我停止哭泣，抬头望着师父法相。师父在经济要旨如何辅导中讲的法出现在脑海，一个修炼的人怎能无过呢？我恢复了平静。大穷中生命无量无际，师父选择了你当大法弟子，那么你就一定能行，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跌倒了爬起来再走，相信自己能行，其实那是对师父的信。在我们修炼的道路上，时时都面临着选择，我们的选择不但对自身很重要，也直接影响到世人的选择。后来我又一次被非法关在劳教所，恶警利用那些吸毒犯当包家，当时被安排到我身边的两人，一个被人称为假小子，另一个绰号鲨鱼，他们的嗜好就是变换着花样折磨人，下狠手打人。有一次，那个绰号鲨鱼的包家挥动着拳头猛击我的头部，看着他年纪轻轻就因长期暴力而扭曲的脸，我不禁悲从心来。是什么东西让他对一个素不相识的人产生这么大的仇恨呢？可怜他吸毒已走上自毁之路，共产党打着教育、感化、挽救的幌子，实则在鼓动、逼迫他们犯下更大的罪恶。可怜的人在无知中作恶，将来可怎么办呢？想到此，泪水涌出我的眼眶。那一刻，他挥动的拳头在空中停住，然后缓缓落下。他选择了放弃行恶。这以后，他不再打我，还叫别的人也不要打。师父在新加坡法会讲法中讲，这个善的力量是相当的大。我深深体会到，一个生命无论迷得多深，选择善就有希望。我刚进看守所时，看到有个中年妇女在墙角哭泣，一问原来她是菜农，因土地被强行征用，又没有得到适当的补偿，她失去经济来源去上访，为此被抓了进来，顺不过气，又别无他法，只得哭泣，谁也劝不住，就任她独自哭泣。晚饭后，我给监视里的人讲法轮功的真相，还讲了红眼石狮的故事，大家围着听。我注意到他在一旁听得很用心，然后他径直走到我面前说，我明白了，你就像那个观音菩萨一样，变个模样来告诉我们法轮大法好。然后他对着窗外跪下默默祈祷。我不知道他祈祷了什么，但我知道他选择了相信。之后他便安安静静地睡了。第二天一大早，警察就打开门放他回家。在祸乱当中，他选择相信真相，就为自己选择了福分。我从黑窝出来，心里想的就是学法学法，每天哪儿也不去，就是关起门来学法。有一天，我头脑中突然出现一念，你这样把自己关在家里与在监狱有什么两样呢？我一惊，世人被谎言迷惑，处在危险境地，你还关起门在法中索取，你还配得上大法弟子的称号吗？我马上收好经书，骑上单车沿乡间公路而行。没多远就遇上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我停下与他攀谈，他告诉我他得了癌症，他以前当过民兵连长，入过党。我告诉他三退保平安的事，他连声说退退退。我心中升起对师父的无限感激，师父给了我选择放弃自我的机会，更给了世人选择未来的机会。一个月后，一个偶然的机会，我再次遇见了他，他面色红润，与先前判若两人。现在我发现一切都变得很简单，就是选择，师父的选择，大法弟子的选择，众生的选择，师父要什么我就做什么，这就是我的选择。层次有限，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何时？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不执着目前形势才能起正面作用，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9月4日。最近香港反送中游行活动和美中贸易战很是吸引人，不少学员的心也被带动着，每天都很执着关注局势的变动。如果是为讲真相所需，简单了解一下也无妨，但有人已经执着的不行，每天都要看新唐人的报道，看不到还惦记的不行。潜意识中希望香港游行人越多越好，希望香港特首快点下台，希望北京当局做出正确的决定，希望美国赶快出手等等。人间的事都是有定数的，真的不需要我们去操这个心。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说，人类社会的发展，宇宙中的一切状态都是神安排的，都是有规律的。师父在美国东部法会讲法中明示弟子，神牢牢地掌握着人类社会的一切。师父在2015年纽约法会讲法中讲，讲真相，救众生，这就是你要做的，除此之外没有你要做的，这个世界上没有你要做的。师父在各地讲法六2004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中还说，发生多大的事就当做什么也没有，照常的做着大法弟子该做的，这就是你们今天走的路，这就是你们留下的威德。有很多同修在香港这个问题上浪费了大量宝贵时间不说，关键是我们的这种强烈执着容易被旧势力钻空子，对香港的形势起到反面作用，这样的教训太多了，我们应该清醒了。现政权一上台
是
顺天意，很顺利的抓了很多贪官，这些贪官都是曾经迫害过大法弟子的恶人，震慑了邪恶，有不少同修觉得大快人心。在这个问题上，师父为了弟子不走极端，不犯错误，曾在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中明示我们，对现政权不褒不贬，这是原则。可是有些同修就是不听师父话，在各种场合对现政权高度赞赏和崇拜，不自觉地把结束迫害的希望寄托在现政权身上。我弟还有同修专门为现政权写诗歌功颂德，挂的屋里都是。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说，但是关键是大法弟子怎样看问题，一个人这样想，两个人这样想不是问题，如果大法弟子都这样想就是问题。你们记不记得在1999年的425以前，中国那个总理不是曾经肯定过大法吗？425学员上访的时候，他也接见了大法弟子，而且说得很好。这场迫害开始以后，我们有一些学员因此就产生了许多常人心，就像中国大陆的那个邪恶之手，赶快让他死吧，让他倒了，好换上那个总理，换上总理我们不就平反了吗？你们想过没有，这是宇宙的法，人说打就打，人说平反就平反，人不配，怎么能把希望寄托于一个常人身上呢？你们是大法弟子啊，你们一个大法弟子就代表了很大的庞大的空间，人类算什么，只不过是旧势力在利用它，把你们更大的能力给封闭住而已，怎么能够这样想问题啊？如果你们都这样想，那么旧势力看见了，怎么都有这样的心呢？这心得去啊，那我们就让那个总理变坏，宁可让他变坏，也得去你们的常人之心，是不是这样啊？旧的势力是不拿人当回事的，说杀就杀，正法中他们只执着他们的安排。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告诉我们，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现在现政权变成这样子，很大程度也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过去的教训已经很深刻了，现在大法弟子千万别再犯这样的错误了，不要因为自己过强的执着再被旧势力利用，起到负面作用。
请听明慧教的文章，题目是正念坚定，三天闯过生死劫，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芬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8月29日。我是女性大法弟子，今年64岁了，已经退休。我是96年喜得大法的。在我得法的第二天早上起床时，发现被子上有一朵莲花，我用手去抓，却怎么也抓不到。再去上班时，发现上空中像条幅似的一个大喜字，我深感惊讶，我激动不已地说，谢谢上帝的安排。当时我也和很多同事说过这事儿，因为刚得法，不懂得这是大法的神奇，后来才明白，这是师父对我的鼓励，是千万年的等待，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这里仅交流发生在2018年的一件事，使我悟道，只要信师信法，就没有闯不过的关难，因为师父在《红银二师徒恩》中讲过，弟子正念足，师友回天力。真是这样的。第一部分，坚守正念，惧难来袭，心不惧。回顾这些年的修炼历程，在慈悲的师父的保护下，风风雨雨走到今天，有时认为自己做得比较好吧。因为我平时三件事不落下，乐于帮助许多磨难中的同修，积极配合营救被迫害的同修。很多同修也认为我正念强，法理清晰，自己也觉得这些年路走得还算比较顺，不知不觉中就滋养了这种自满的心，也没有意识到要修去它。尤其在2018年过年期间，把自己混同于常人，执着于亲情，放松了修炼，热衷于走亲访友，甚至还带着晚辈们去给过世的亲人们上坟，为此招来了磨难。旧势力下狠手，欲置我于死地。师父在《转法论》中说，情是常人中的东西，常人就是为情而活着。师父在《转法论》中还说，很多人把握不住自己，造成修炼的困难。2018年正月初八的晚上，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在没有任何征兆的情况下，突如其来一团黑色物质从空中向我左边头部袭来，我有时能看到另外空间的景象。当时我用手向头上一抓，心里念着正法口诀说，法正乾坤，邪恶全灭，并对那坏东西说，你算什么东西，我是大法弟子，你不配干扰我。立刻我就看不清在场的人了，顿时觉得头沉得像被巨石压着，一会儿心里很难受，又拉又吐，就随着同修到路边商场的洗手间。刚出洗手间又吐到商场的地面上，同修就帮助打扫干净，我就到了外面，当时就觉得头沉得厉害，右半边身子就没有力气了，全是麻木的，右眼嘴向左歪斜了，整个身子向左倾斜，但是那时心里根本就没有害怕的感觉，也没有当成是病，我知道这是邪恶的旧势力强加给我的最恶毒的迫害，他们企图不让我做三件事。在另外空间里，一圈邪恶围着我，他们七手八脚的想把我按倒在地上。在我快要被他们按倒时，我就尽全部力量向左侧一翻，并说，告诉你们，我是大法弟子，我绝不会倒下，即使我有漏，你们也不够格来迫害我，我有师父管。就这样反复了三次，他们使尽了招数，我也没有倒下。当时另外空间的景象就像常人中的群殴，在这个空间同修看我就在原地转圈，不能走直线。当时我的主意是很强，正念也很强，当然根本上还是师父救了我，结果邪恶没有得逞。如果我当时倒下了，很可能就要出现常人的那种脑血栓或者是脑溢血，不能动弹，意识不清，就会被送进医院，
那不是死就是贪，后果就不堪设想。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人和神的区别就差在这儿，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那时我觉得自己放下了生死，我仅有的一念就是，我有师父，我是大法弟子，不管邪恶使出什么招数，我绝不害怕。当时脑中空空的，什么杂念也没有，我就是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想另外空间应该就是生死决战吧。我虽然没有倒下，但立刻眼睛就模糊看不清，伴随着耳鸣，嘴歪，舌头僵硬，说话也说不好，吐字不清，但呕吐了几次后，人就不觉得很难受了。当时我还有骑的电动摩托车，同学问摩托车怎么办，我说不要怕，我是大法弟子，他们算什么东西，我有师父保护。于是我又骑着摩托车带着同修往家走。因为是过年期间，马路上的车很多，又是晚上，当时我视力又模糊，大概只能看五米远，而且看什么都是重影，右手又没有力气，撑不住摩托车，车子就老是往一边歪。我就停下车来，可是腿也没有力气站住，一下子就连人带车倒了，车子就压在我身上，把我的腿也磕伤了。过路的行人看到了，把我们扶起来，因我嘴里不停地在念正法口诀，行人就以为我喝醉酒了，责怪我说以后少喝点呀。同修见状说，我们搭车回去，不骑摩托车了。我说，你自己去搭车，我骑车回去，我不能顺从邪恶，我不怕，因为师父就在我身边。这样我又骑上车，大约骑了两里路又要吐，车子失衡了又压在我身上，又有路人帮我扶起来。这时同修也从后面赶过来了，因为同修放心不下我，没有去搭车，而是跟着我的摩托车在后面跑。70多岁的人跟着摩托车跑，同修又急又怕又累，棉袄都被汗湿透了。我觉得非常惭愧，也被同修的无私善良深深感动。最后同修好不容易拦下一辆的士，因为司机看我那样，几个的士司机都怕惹麻烦，不愿载我，这才把我送回家。因为我家住二楼，上楼时右腿无力不能上，我就左手拉住栏杆，先把左腿蹬两下，再把右腿弯下来跪着拖上去，就这样跪了4次才上来。老伴出来把我扶进屋，我让同修带老伴去推摩托车，老伴告诉我不要动，他马上就回来。我告诉他说，我有师父保护，你不要管我，自始至终我都是用很强的正念消除邪恶。到家后我真想休息一会儿，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可是师父在转法轮中的法在我的脑中回旋。师父说，你老认为你有病的时候，说不定就能把你自己导致成病。我立刻悟到这是师尊对弟子的点悟，我就立刻坚持走到洗澡间，因为又拉又吐，小便失禁，全身的衣服都是脏兮兮的。我把脏衣服脱掉，洗了个澡，换上干净的衣服，我走到师父的法像前，跪着对师父说，师父，弟子没有修好，又让师尊您为弟子操心了，我知道这是邪恶来取命的，感谢您一路加持弟子的正念，给予弟子能量，保护弟子，弟子才能正念闯关，感谢您的救命之恩，不知您又为弟子承受了多少。当时感恩的泪水止不住的流，我无法用常人的语言来表达对师尊的无限感恩。第二部分，坚守正念，冲破亲情关。 因为旧势力觉得我情很重，看我带晚辈们给过世的亲人上坟不在法上，就给我制造巨难，先操纵众邪，恶意欲把我打倒，一计不成，未达到目的还不甘心，接着就利用亲情来迫害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就得在这磨难中修炼，看你七情六欲能不能割舍，能不能看淡，你就执着于那些东西，你就修不出来。任何事情都是有因缘关系的，人为什么能够当人呢？就是人中有情，人就是为这个情活着。亲情、男女之情、父母之情、感情、友情，做事讲情分，处处离不了这个情。师父在转法轮中还说，人要跳出这个情，谁也动不了你，常人的心就带动不了你，取而代之的是慈悲，是更高尚的东西。我有两个女儿，几个哥哥，侄儿侄女共28个。事发后，远方的侄儿侄女也都回来了，女儿放声大哭，说，妈妈，你的瞳孔都放大了。孩子们都对我苦苦哀求，想方设法要把我送进医院，有的说不去医院，就把安眠药偷偷放在水杯里让我喝，等我睡过去了再送进医院，有的说都跪在我面前，我不去医院他们就不起来，有的说把我的手脚一绑强行送医院，反正无论他们怎么软硬兼施车轮战术，我就是不动心。家人一看我不去医院，就跑到医院把我的症状和医生说了，医生说我的症状 90% 是脑血栓或者脑溢血，他们就给我开了入院证，并说我随时都有生命危险，需要赶快急救。家里安排一个人站在我身边，说120救护车已经来了，不让我去关家里的大门，拒绝急救人员进门。我一看势头不对，这是旧势力利用亲人想把我往死里整，我鼓足勇气立刻走出来对他们说，你们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我是修炼人，有师父管，你们放心，我不会有事的，赶快把120退回去。可是亲人们都不同意，在这样强行的逼迫下，我说，你们真要把我送医院，只要120来，到医院反正也是死，我现在就死给你们看。这一下就把他们镇住了，他们只好让120救护车返回去了。接着他们就开始对我抱怨指责，说我自私无情，反正什么难听的话都说。我也不动心，女儿说她用她自己的车送我去医院，做个核磁共振就回来，保证不让我住院。我就说，你们要真心为我好，就打消送我去医院的任何念头，我不会有事的，你们尽管放心。可女儿还是不放心，又找来我常人的一位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是另一个医院的院长，他带来血压仪，说只给我量个血压，我就求师父把我的血压降下来，结果测了三次，血压忽上忽下的，最后他说陪我去医院检查一下，有点危险。我说既然危险，那就更不应该去了，难道去你们医院就不死人吗？大法师父伟大，大法伟大，大法师父无所不能，万事万物都是大法师父造就的，我这点事算什么？他看我很坚定不去医院，实在没有办法了，就无奈地说，算了，就在家里观察吧。就这样持续了五天才平息，有师父的加持，邪不压正，我终于闯过了邪恶安排的亲情关。第三部分，三天闯过生死关，十天恢复正常。事发的当天晚上，我在镜子里一看，我整个人都变形了，右眼斜，睁不大，视力模糊，耳朵还听不清，右腿没有力，站不住， 右手拳头伸不开，舌头僵硬，说不清楚话。我就发了半个小时正念，接着开始学法。可是打开大法书一看，字都是双层重影，并且很多字我突然都不认识了。我求师父加持，我要用师父赐予我的佛法神通全部解体旧势力强加给我的迫害。我又对旧势力说，我是大法弟子，你们不让我学法就是在犯罪，我就是有漏也不归你们管，我会用大法来归正一切的，我的一切都是大法师父说了算。我也不管认识不认识，我就是学，哪个字认识我就读哪个字。就这样学了大约十分钟，当我读到第二页时，突然每个字都能看清了，字又都能认识了，也能正常的学法了。我一边学法一边不停的流泪，心里感谢师父的加持和保护，让我才能一步步的恢复正常。学法后我就开始练功，可是练法轮桩法时，由于右腿老站不住，老往右拐，没练成。第二天还是站不住，我就又求师父加持，我的身体我说了算，我用手把右腿扳正，我就要练站桩，旧势力越不让我练，我就是越要练，我就是要全盘否定你旧势力的任何安排，结果就真的练下来了。从此五套功法一步到位，每天早晚各练一遍，学三讲法，同时多发正念向内招。我三天三夜没合眼睡觉，白天还要应对家中常人，也不困，家人看我不去医院，因担心着急就找几位同修来陪我学法发正念。坚持了三天，我就叫同修不要来了，我想自己的关自己闯，不能耽误同修救人。同修看我很正常，正念很强，也就放心的走了。其实都是师父的加持，不把我负面的状态展现给同修，也是对同修的鼓励。其实我三天三夜没吃没睡，每天只喝一点西米汤，全身没有力气，头痛，连吐口水的力气都没有，只能用纸巾擦拭一下。喉咙和右鼻孔都被呕吐的东西堵着，没有力气把它吐出来，手也无力，发正念都举不起来，只能结印。可神奇的是，我左边的鼻孔好像有根无形的氧气管插入，将从来都没有呼吸过的新鲜空气输送来供我呼吸，感觉非常舒服。我想这是师父在给我输送氧气和能量呢。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第三天，我就有些力气了，才将堵在喉咙和右边鼻孔的东西吐了出来，发正念手也能举起来了。后来才悟到，是师父在另外空间里为我插了氧气管道，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在帮我，我才能三天闯过了生死关。第四天，我想绝不能待在家里把自己当病人，我要出去讲真相救人。当我走出去后，那天还顺利地讲退了两个人，我知道一切都是师父在鼓励，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刚出来的时候，我就像小孩子学走路一样摇摇晃晃，还感觉恍恍惚惚，看不远也看不清。在同修的无私帮助下，每天搭车来陪我出去讲真相救人，我的状态就一天比一天强了。在家人面前，我也要展现大法的超常。于是我中午提前把饭菜做好，也不让他们帮我当病人。我当时感觉比较虚弱无力，炒菜时连锅铲都拿不起来翻炒菜，我就用锅铲把菜在锅里来回慢慢推来推去。菜炒好了，我都没有力气用锅铲把菜铲进碗里，我就用锅铲一点一点往碗里扒，还累得我满头大汗。为了避免家人看见我这些所谓虚弱的负面状态，我就提前做好饭菜， 等他们回来时看见饭菜我都做好了，很吃惊。他们不想让我动，说这样很危险，不要我做饭菜。我说我很好啊。就这样做到第四天时，那些所谓虚弱的状态都消失了。开始我和同修出去讲真相时只能在家附近讲，心想等我视力完全恢复正常了再骑车走远点讲。可是一天两天过去了，视力也没有一点好转。和同修一切磋，为什么身体恢复这么快，可是视力就没有变化呢？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在真正的劫难当中或过关当中，你试一试，难忍你忍一忍，看着不行说难行，那么你就试一试看到底行不行。如果你真能做到的话，你发现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我悟道，是不是等视力恢复了再骑车出去讲真相，这个想法不对呢？大法是超常的，怎么能用常人的观念对待呢？于是决定第二天就骑车出去。第二天等我把摩托车骑出去后，发现什么都能看清楚了，也能看得清楚远处了，过马路和正常人一样，还可以跑了，整个身体也灵活了，思维也清晰了。真是师父在《红吟心声》中讲的，观念转，拜物灭，光明显。整整十天，我就恢复到了原来的正常状态了。我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真是师父伟大，法伟大。第四部分，教训。经过了这场惊心动魄的磨难，我静下心来向内照。虽然我们不承认旧势力的安排，可是旧势力为何能将这场磨难加到我这里来呢？一定是我修炼中还存在着大漏。除了上面我提到的执着于亲情、自满心之外，还有以下一些不足。一、证实自己，认为自己悟得高、修得好，什么都想过问，招来同修们的依赖，也就干扰到同修们以法为师走自己的路。二、背后议论同修，专挑同修的毛病，不看同修的闪光点，对同修没有慈悲心，看不起同修，这都不是一个真正修炼人的所为。三、不能被别人说的心，自己错了不能被别人说，同修指出来不但不接受，还想方设法的辩解，把他推回去，甚至对帮我的同修大发脾气，抱怨指责，还说同修修得不好，对同修的伤害很大。同修曾当面指出我，谁都不敢说你，别人说的话你也不当回事儿。在这里，我真心地向曾被我伤害过的同修道歉，也感谢同修们对我的无私帮助。四、党文化因素还没有修去，说话强势，显示心、争斗心、妒忌心也没有修干净。我们现在的时间是慈悲的师父用巨大的承受延续来的，我一定好好珍惜这不多的修炼机缘，修好自己，去除一切不符合法的因素和执着，同化大法，纯纯净净地做好三件事，少走弯路，完成好自己的使命，兑现誓约，跟师父回家。
各位听众，本期空中明慧周刊的上半部分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请您继续收听下半部分。